的朋友您好，您认识主耶稣吗？让我们现在一同学习来认识主耶稣这位伟大的教师。请看着书上的图画，留心听我的解说。当您听到这个声音，就请翻到下一页。图画一，耶稣教导人。耶稣基督教导人认识上帝的道。上帝是世上的唯一真神，他创造了人类和天地万物。人因为犯罪而远离圣洁的上帝，但上帝爱人，所以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。主耶稣知道一切关于上帝的事，他教导人如何回到上帝身边。亲爱的朋友，您留心遵循耶稣的教导，就必认识又真又活的上帝。图画二，两种房子。耶稣教导人常用到比喻，他说有两种房子，一间房子建在磐石上，地基坚固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房子总不倒塌。但另一间房子却建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房子就倒塌了，而且倒塌得很大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会把房子建在哪里？这房子就是我们的生命，坚固基石就是耶稣的教导。人遵循上帝的道理，就不怕生命中的任何困难，魔鬼撒旦也无法伤害人。图画三，照在人前的光。黑暗中灯应当点在哪里呢？有一个人把他的灯举得高高的，灯光就照亮了一家人。但另一个人却很愚蠢，把灯藏在了斗底下。主耶稣是世上的光，他指示人走通往上帝的路。当人遵循他的话，别人就能从这人身上看见上帝的光。耶稣说，你们的光当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人不可隐藏上帝的光，而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听到主耶稣的信息，好让人都知道上帝的路。图画四，罗马兵打犹太人。请看，一个罗马兵正在打一个犹太人，还抢走了他的外衣，这犹太人该怎么办呢？耶稣教导说，不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。有人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人不要为自己报仇，因为上帝说，深渊在我，报应也在我。所以不管生前还是死后，上帝要惩罚所有作恶的人。但上帝要人爱仇人，赦免别人的过犯，如同上帝赦免人的过犯。图画五，向上帝祷告。有两个人正在向上帝祷告，其中一个站在十字路口上，重重复复的祷告，故意要叫人看见，为得人的称赞。上帝不听这样的祷告。主耶稣说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。上帝在暗中查看，必然应允你。上帝知道人所需要的， 甚至还没开口祈求，他早已经知道了。人要学习以祷告敬拜上帝，并且为他人代求，还要求上帝饶恕自己的过犯，求他帮助自己脱离魔鬼撒旦和罪恶的捆绑。图画六，把麦子的恶人。恶人把麦子撒在刚播种好的田里，因为他们都是田主的仇人。田主不能将麦子拔掉，恐怕连麦子也拔出来，所以等到收割的时候就把麦子分出来烧掉，只有麦子收留在仓库里。亲爱的朋友，撒旦早已在世人的身上撒下罪恶的种子，当世界末日的时候，耶稣会再来，那时他要把义人和恶人分开，义人将进天国，永远与上帝同在，但是恶人将进地狱，被火焚烧。图画七，耶稣和小孩子们。一天，有人带着小孩子们来见耶稣，指望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，但主耶稣的门徒却想赶走小孩，不让孩子们近前来。耶稣责备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耶稣教导门徒说，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凡谦卑像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亲爱的朋友，骄傲自大的人如何能跟随耶稣呢？图画八，牧羊人和羊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一个人若有100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思是如何呢？他难道不撇下这99只羊，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？若是找着了，他为这只羊欢喜，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羊还欢喜呢。同样，上帝也不愿意任何一个人离开他，去跟随撒旦。耶稣是好牧羊人，他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散的人。图画九，不肯饶恕人的仆人。有一个仆人欠下主人很多钱，实在无法偿还。主人吩咐把他和妻子、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变卖了来抵债。那仆人就央求主人宽容他，主人动了慈心，就免了他的债，把他放了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同伴欠他一点点钱，就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，要他清还所欠的债。结果他的同伴无法偿还，那仆人就把他架在监里。众人看见他的所作所为，就去告诉了主人。主人非常生气，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都犯罪，伤了上帝的心，但上帝饶恕了我们所有的过犯，我们也当从心里饶恕得罪过我们的人。图画十，葡萄园工人的比喻。收工的时候，葡萄园的工人们来领工钱。第一个工人是最后进来的，只做了一小时的工， 但原主待人很仁慈，他给了这人一钱银子，是足够做一天的工钱。那第二个工人做了半天的工，也得了一钱银子。每个工人做工的时间不一样，但都领到同样的工钱。那个做了一整天的工人就埋怨主人。原主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这一钱银子吗？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同样，上帝赐予所有跟随主耶稣道的人都得永生，这是出于上帝的恩典，是白白的礼物，而不是因为人的善行，仿佛做工的工价一样。图画十一，五个童女在门外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说有十个童女正等着婚宴开始，新郎来迟了，到了半夜才忽然来到。有五个聪明的童女带了灯，并预备了灯油，准备迎接新郎。他们点了灯，跟新郎一起进去赴婚宴。但有另外五个愚拙的童女，没有预备多余的灯油，灯就要灭了。他们喊着，让我们也进去。但新郎回答说，我根本不认识你们。亲爱的朋友，耶稣现在在天堂，但是有一天他要再来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日子，但必须随时警醒准备，因为耶稣将带领警醒准备的人进入天堂，毫无准备的人将被留在门外。图画十二，主人和三个仆人，我们将如何准备迎接耶稣再来呢？这张图说，有主人刚刚远行回来，他出外前曾吩咐仆人管理他的钱财。有两个仆人各领了五千和两千银子，然后做生意，各又赚了五千和两千。当主人回来的时候，主人非常高兴，就奖赏他们。但第三个仆人却把领来的一千银子埋在地里，因此什么都没有赚。主人因为他懒惰而非常生气，就把他赶出了门外。耶稣喜欢我们为他做工，以此为准备，直到他再来。我们要有爱心，多多帮助别人，并向他们传讲上帝的道理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会说，很好，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进来分享你主人的喜乐吧。图画十三，主耶稣受洗。许多年以前，以色列有一个人名叫施洗约翰，他告诫人要远离罪恶，敬拜独一的真神。很多人听从了约翰的话，就接受洗礼。洗礼表示洗清罪恶，而罪恶指任何违背上帝的行为和思想。约翰说，在我以后要来的比我伟大，我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将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过了不久，耶稣来见约翰，他从未犯罪，却愿意接受洗礼，以此而尽诸般的义。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又有上帝的声音从天上传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从那时候起，耶稣行了许多神迹，人们都认识到 怕有上帝的辣的。图画十四，耶稣召唤门徒，不但教他们认识上帝的道，训练他们传扬上帝的福音。一天，耶稣沿着加利利湖边走，看见四个打鱼的，就说：来跟从我，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立刻撇下了网，跟从了耶稣。后来，主耶稣又挑选了八个人，一共呼召了十二个门徒。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知道主耶稣乃是上帝。我们也当顺从跟随耶稣，也就必认识到耶稣乃是上帝。图画十五，一个患麻风病的人。一天，一个麻风病人来见耶稣，他求耶稣说：主啊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人们都很怕接近麻风病人，但耶稣动了慈心，伸手摸他说：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这人身上的麻风病就立刻好了，他万分高兴，立刻告诉了每个人。亲爱的朋友，罪恶就像麻风病，使人和上帝分开，但人亲近耶稣，耶稣就必洗净人所有的罪恶。图画十六，从屋顶坠下来的人。耶稣在屋子里教导人认识上帝的道，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可是因为人多，他们无法进到屋里，于是他们拆了屋顶，既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所躺过的褥子都坠了下去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有几个犹太的教师听了，就心里议论说：除了上帝，谁能赦罪呢？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来自上帝。耶稣对摊子说：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回家去吧。这个摊子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，当众人的面出去了。人生病都得医治，但耶稣赦免人的罪，比肉体的病痛得医治要更好，因为灵魂得了医治，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。图画十七，耶稣治好枯手的病人。耶稣和一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在一起，安息日是犹太人敬拜上帝的日子。按犹太人的法律，安息日不可做工。刚好那里有个人的一只手枯干了，犹太人就在旁边窥看，要看耶稣在安息日治不治病。耶稣怜悯人，但那些犹太人只关心律法，一心要找耶稣的把柄，为杀害他。耶稣问：法律是怎样规定安息日的？行善行恶，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行的呢？大家都不作声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，忧愁他们的心念，接着对那病人说：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原了。亲爱的朋友，真心敬拜上帝，必然懂得关心别人。图画十八，耶稣平静风浪。耶稣和门徒坐船渡到湖对面去，湖上突然起了大风， 波浪打入船里，船几乎要沉了。当时耶稣在船尾睡觉，门徒们都慌张叫醒了他，说：老师，我们快丧命了，你不顾吗？耶稣起来命令风和浪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浪就止住了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对门徒说：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他们就大大惧怕惊喜，彼此说：这人究竟是谁？连风和浪也听从他呢？亲爱的朋友，主耶稣的能力超乎万有，请全心相信耶稣基督，就必一无惧怕。图画十九，患血漏的妇人。有个妇人混在人群中，她已经患了12年的血漏病。这妇人知道耶稣必能医治她，就从后头来，心里想：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定痊愈。他摸了耶稣的衣裳，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问道：谁摸了我的衣裳？众人拥挤，但这妇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成就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伏伏在耶稣面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耶稣对他说：女儿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亲爱的朋友，虽然世上人口众多，但耶稣认识关心每个人。主耶稣认识您，他也关心你。图画二十，耶稣和死去的小孩。雅鲁是一个管会堂的重要人物，因为他女儿病重垂危，他就来恳切地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。但耶稣还没走到他家，孩子就已经死了。耶稣对雅鲁说：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人们都哭泣哀嚎，以为毫无希望了。耶稣要这些人走开，让孩子的父母和3个门徒跟他进到屋里，然后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：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孩子立刻起来行走。耶稣又吩咐给他东西吃。耶稣掌握生死的权柄，凡信靠跟随耶稣的人不需要惧怕死亡。图画21，耶稣和一个外族的妇人。一天，一个外族妇人来见耶稣，因为她的女儿被鬼附着。这妇人求耶稣把她女儿身上的鬼赶出去。耶稣是犹太人，会帮助不是犹太人的外族人吗？自己的儿女正饿的时候，还要喂狗吗？但那妇人很有信心，说：就是桌下的狗也吃孩子剩下的碎屑呀。耶稣对他说：你有这么大的信心，因为这句话，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他就回家去，见小孩子躺在床上，鬼已经出去了。主耶稣爱犹太人，也爱世上所有的种族，他愿意世人都相信他，如此必定拯救人脱离魔鬼撒旦的捆绑。图画22，耶稣医治聋哑的人。有人带着一个聋哑的人来见耶稣，求他医治。 耶稣用手指探进他的耳朵，吐唾液抹他的舌头，抬头望天，然后对他说：“开了吧。”那人的耳朵就开了，舌结也解开了。人们分外惊奇，说：“耶稣所做的事都好极了，他能叫聋子听见，叫哑巴说话。”亲爱的朋友，求耶稣也打开我们的心灵耳朵，让我们能够听见明白上帝的话，开启我们的口舌，让我们也能够赞美耶稣。图画23，耶稣治好瞎子。耶稣带着一个瞎子到村外，就吐唾液抹在他的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问：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他就抬头一看，说：“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”耶稣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这次他就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亲爱的朋友，魔鬼撒旦使人的心灵失明，因此人看不到主耶稣，也不明白上帝的道。恳求耶稣开启我们的灵魂的眼睛，让我们明白真理，就是上帝的道。图画24，耶稣治好被鬼附的孩子。有一个人带着儿子来见耶稣，因为这孩子被鬼附身，鬼常要杀死他。那鬼一见耶稣，立刻使孩子重重的抽风，倒在地上打滚。孩子的父亲大声喊：“主啊，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”耶稣说：“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耶稣命令那污鬼从这孩子身上出来，再不要进去。那鬼大叫一声就出来了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手里，他的能力超乎万有，掌管一切。这件事不久，犹太的领袖就杀害了耶稣，但耶稣行了最伟大的神迹，照他自己多次的预言，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耶稣永远地战胜了撒旦和死亡，因为耶稣有来自上帝的权柄，是独一真神，上帝的独生子。